我老实讲，你们应该都有听过吴应峰这三个字吧？
有有有有，
就是在一个空间里面摆了很多
很极简的
无印的家具，然后用一些木材白色的，就有人说哦，我的吴应峰小宅完成了之类的。然后那时候我们内部在想说，为什么我们自己本家不做，然后外面的人就一直在讲说所谓的吴应峰的装潢。然后我们就是这样讨论完之后说，哎，那我们自己就来做吧。
在设计里看生活，在生活里找设计。Hello， 各位设计关键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易欣，欢迎大家收听关设计什么事单元。那去年我自己去高雄出差的时候，因为同事的推荐，我特别去住了高雄港二号码头的战二库。那个地方它除了是一个旧仓库改造的空间之外，其实也是跟 MUJI 空间改造企划团队合作的企划。那整体来说呢，我觉得我当时的体验算是非常新鲜，而且整体上呈现了蛮吴应峰的一个风格。那今天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无印良品设计企划室的业务总监吴宗玉 Ben 来跟我们分享这个神秘的空间改造单位究竟都在做什么。欢迎 Ben。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湾无印良品设计企划室的业务总监吴宗玉，大家跟我比较熟的都会叫我 Ben， 大家好。
因为听说 Ben 已经在无印待了20年，
中间有去当兵、所以要扣一年，大概18年多，
18年多也
是
非常长的时间，
从攻读含正职然后调回总部这样子。
那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掉进这个坑，一掉就是18年？
因为其实我会到无印良品打工，就2004年无印良品进到台湾，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因为大学是念外文系，但后来就是对于日文产生非常大的兴趣。
哦，是什么原因？
这个就因为后来有一些日本友人交往这样子，对对对对，然后就想要哦，那天无印良品来台湾，然后就想说我想要在就是很多日文的环境底下去工作，
对，
然后那时候刚好加上自己第一次打工存钱去日本，有看到无印良品这个品牌，然后回到台湾之后，没想到说哦，无印良品要来台湾，然后我就去应征打工，然后后来就被现在的总经理给他，那时候是店长，然后录取之后，就一进无印之后就一直到现在，中间有去当兵啦，但后来退伍之后就是立刻回来当厨干这样子。
那整个你在无印的职涯转换的历程是什么？因为你其实从门市开始做嘛，然后现在是在这个企划团队里面，那你一整路上做了哪一些转换？
因为一开始就是在门市当工读，然后那时候自己已经有一些日文基础了，然后那时候总部就有一个翻译助理的职缺，然后后来就回了总部当翻译助理，然后就中间就接触了蛮多专案的，比如说那时候的新一代设计展我们也有去参展，然后就日方那时候因为刚进台湾嘛，良品计划有很多的长官们有来台湾，那时候有当那个随身翻译这样子。然后后来就因为男生要当兵嘛，退伍之后也没有太多想法，就想说啊，既然在无印工作还蛮愉快的，跟同事相处得很愉快，然后就跟那时候就问我们的店长，就是那时候我们的梁总，就问说哎，有没有机会可以回无印上班，他说好啊，那你先去门市磨练看看嘛，那我就说好啊，那就回门市去磨练，然后一开始就当正职，然后一路待到，因为我们有分组别，
对，
然后我们就有生杂组啊，就是卖生活杂货的，然后有衣料组有历练过，然后后来就一路晋升，就做到就是晋升组长。后来我们良品计划推行了一个服务叫做 Interior Advisor， 就是家具配置顾问，然后我那时候就听的蛮有兴趣的，我想去参加，公司就选了我，然后回到总部之后去日本受训完之后呢，就回到台湾就是栽培新的家具配置顾问，一路栽培，我也是误打误撞，因为其实我自己不是科班出身的，因为我刚才有讲过我大学是念外文系，然后就后来一直在这样有点像是以战养战，就是在工作上培养经验，然后就对于设计开始有了兴趣，然后就公司因为派我去日本受训嘛，然后定期出差，然后就跟母公司学了很多有关家具配置的技巧跟概念，然后回来就是这样，然后代理新的同事就是培养他们之后，然后到了2020年，就是正式我转到这个部门，因为我们这个空间改造企划其实是在2017年成立的，然后那时候我还在培训家具配置顾问 Interior Advisor， 然后就有点像是 Share Service 这样子，然后去帮忙 cover 就是有关家具配置这一块，然后后来到了2020年我们部门扩编，然后就刚好我在家具配置顾问的培训也到了就是阶段性任务完成了，然后那时候总经理问我说哎， 有这个职缺，你要试试看来、来设计企划室负责业务推广的部分，然后后来就转到了设计企划室来进行业务的这样子的推广。
嗯，所以其实一路走来也是一步一脚印，从基层然后慢慢的
对，然后
调整，
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自己虽然大学念的不是本科，但我对于设计跟美感这些东西是有兴趣的。
嗯，
对，然后刚好在工作上也可以应用得到，然后也接受了很多，不管是建筑方面也好，虽然不是科班出身的，但也在就是多次的出差，也刚好见到几位建筑家，甚至那时候圣德子人来台湾的时候，也有幸当他的地陪，帮他做翻译等等之类的。其实，在无印良品真的有很多很多跟设计有关的业务，就是刚好这样子一路这样子进行下来，真的还蛮开心的。
那你作为一个非科班出身的，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接触设计、接触美，或是了解设计、了解美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有什么样子的门槛或困难吗？或是你在这之中，你觉得你自己学习到最多的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跟我那时候大学是应用外文系，主修是英文，然后后来我自己对于日文产生兴趣，也是我觉得是相同的道理。
嗯，
一个事物你只要对它有兴趣，你学的比谁都还快，哪怕是你不是科班出身的。然后后来对于我觉得设计有兴趣的时候，我就开始留意身边的一些事物，就是比如说我刚来到贵公司的办公室，我一进来就是开始先看就是你们的用材啊，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设计啊或是到了一家咖啡店，我不会先看菜单，我是先看它的
整体氛围嘛，
装潢用材跟它的为什么这样设计。
嗯，
就慢慢的就是你会有点自然而然，就很像我们无印良品在讲说，就如同水一般的自然，我到了那个环境，到了那个地方，我就会很身体就很自然开始观察，然后就变成说哦，比如说去日本啊，或者在台湾，然后跟业主在提案的时候，我就直接讲说、去把我过去的经验转化成我就是提案的内容。
嗯，
但慢慢就是这样子一直培养下来。这样
虽然在无印很长一段时间是八年，但你自己觉得说你真正开始理解设计，开始懂得设计，你大概是在哪一个时间点？
应该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我开始正式要接手家具配置顾问培训的，就是 Interior Advisor Manager 这个职务的开始。
嗯，
因为那时候可能在门市就是 Retail 嘛，就是卖家具卖衣服，然后是先培养就是对于有我们自己无印人叫做无印 DNA， 就是要先把无印的 concept 先转化成自己的协议。
有哪一些 DNA 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对地球友善，然后环保，然后减少不必要的浪费，检视制成简化包装，而且那个是我们新人训都要背的对，就是有点这样，但虽然背，但后来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就是有点像传教士。
对，
我们在门市不是客人就东西拿来就走，有时候会遇到比较想要跟你多聊点的客人，你就慢慢的会把这些东西，就是无印为什么做这样的商品设计，我们有幸接触到之后，我反而去乐意去跟客人分享这件事情、让客人觉得来无印良品不是觉得说哦，我只是买我想要的东西就走了，我们可能要跟他讲说为什么我们要用植林木的笔记本，因为它是有计划砍伐的树木，而且我们会种回去然后做成笔记本等等之类的、
对，
为什么我们会有无印的寸法3726 37公分26公分是怎么来的。然后公司就一直有这样子的培训课程，之后慢慢我们知道之后，我们反而也很乐意的去跟客人做分享。
嗯，
然后到了2013年正式调回总部开始这样的业务之后，就接受设计的 information 就越来越多。
嗯，
对。
那你觉得在一个非常设计驱动的企业工作，对你自己的生活跟价值观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是什么？
我有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就是你刚才有问到说我什么时候开始有兴趣。
对，
因为后来我接了这个职务之后，我有去考所谓的整理收纳的检定考，就是你们常听到就是那个 housekeeping 的那个、就之前近藤麻里惠也有拿到那个证照。
对，
虽然说他后来放弃对，因为生了三个小孩，那个对我们来说也是蛮 shock 的一个行为。后来学了之后，我觉得学了整理收纳对我的不管是日常生活或者是在工作上面有产生很大的影响，正面的影响。
嗯，
因为你开始做事会很有条理，你会除了你的周遭开始做整理收纳之外，你生活周遭之后开始做整理收纳之外，你的笔电的里面的那些 folder 那些资料你也会开始慢慢整理，甚至你的比如说大家工作每天都会用到那些 email， 你只要不整理，你就会开始觉得好像、我好像有什么开始什么事情没有做完，然后就是主管问你什么事情，你就不会说答不出来，你就知道哦，我已经做好准备了。这就觉得我觉得开始对于我生活有很大影响，是大概是这个部分还蛮明显的。
那你自己觉得整理收纳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因为也许大家不同的人去做分类或者去做收纳的逻辑可能不太一样，那它的最重要的那个核心是什么？
我觉得先要先了解现况， 你的问题点到底出在哪边。我们在做收纳的时候，我就会比如说我在做一个抽屉的收纳的时候，我就会在这一个抽屉里面开始做整理。不对、你要先把东西全部拿出来之后，看清你到底是哪边没有整理好，哪边是重复的东西，先做好认清现况之后开始分类。我笔有几支、我的立可白怎么居然有五六个是你没有整理好，然后开始重复。做好分类之后，开始只留下你必要的东西，或是让你心动的东西，或者说这个东西可能你过去一年都没有碰过它，那就是可能你不需要的东西。然后再搭配一些收纳小物甚至技巧，比如说贴标签也好，或者是说帮他做一些怎么容易辨识的记号。因为做完收纳有时候会乱，不是只有出在你的问题出在你身上，是因为大家是共用的，就算你做好别人没做好，可能过三五天又开始乱了。所以要做好记号，让除了你自己好辨识以外，别人也可以一目了然，就算他可能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拿走了，他也知道怎么放回去，放的对不对的地方等等之类的。
哦，还可以影响到别人的行为、
对，我觉得整理收纳除了自己以外慢慢的扩散，当然你不能强迫别人。我们之前有遇到，就是我们想要帮助客人从快速的进入到这个，但有些人他如果还没有做好准备，你自己已经 OK 了，但比如说讲最直接，就是除了你自己做好之外，你要家人一起做整理收纳的时候，他们会很抗拒，因为毕竟跟他们过往的生活模式不一样。
对，
如果你强迫他的话，他反而变抗拒，就是要一步一步来。那有些人问我说，哎，那要怎么去做好收纳？我觉得你一开始先从整理皮夹开始。你不要把自己就是去挑战大魔王，一开始好、我要整理整个房间。 No No No， 你开始，
因为有些人喜欢把皮夹塞爆，就是一堆什么发票啊、明细啊什么的。
先创造成就感很重要，就是哦，我皮夹整理好了，好，开始放大，这也是一个分类的概念。从皮夹开始，然后到了抽屉，
好像原子习惯
一样，到了就是书桌，再扩及到书柜，再扩及到整个房间，一步一步来。其实收纳有真的，如果要讲的话，应该
可以讲一整集。
我可能可以分两三集。
因为刚刚 Ben 其实有提到，就是自己一路在 Muji 的体系里面尝试了很多不同的部门工作内容跟领域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设计这件事情是怎么贯彻在 Muji 的所有部门或者工作细节里？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就以为，哎，设计是不是就是设计部门的事情而已？但是现在有很多企业，它是传递的是一种设计驱动的一个文化。其实对于每一个环节它其实都有设计的概念或设计的思维在里面。
对，
但这个部分你自己体感上觉得 Muji 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老实说，我们之前有跟日方，他们有给我们一些讯息，其实他们说
对，
无印其实是想要强调没有设计的设计，
就你感受不到。
我们当初也听这样的叙述，其实也蛮悬的，到底是
要设计还是不要设计，
到底是什么叫做没有设计的设计。然后后来我们慢慢体悟出说，其实我们的每一项的你在门市看到的，不管是商品也好，或是所谓的 V&D， 就是我们的商品陈列，我们就是其实我们有放一些 concept 跟想法进去，但你会看起来很自然。比如说我们的商品设计好了，我们把它就是要设计成它到了每个人手上它是有设计的，但你会觉得说看起来就是这样子啊。但因为不过分强调设计，比如说今天是一个斜口的资料盒，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今天可能在你手上它是一个收专案资料的一个文件夹，但今天主妇拿到厨房之后，它变成收锅碗瓢盆的一个分类夹。就是我们设计好这个东西之后，到了反而没有太强烈的个性或是设计去传达出来之后，到了一般普罗大众手上之后，会依照那个人的需求去变身成他的一些使用上需求的东西。
所以本来在设计的时候就会强调它的也许不是单一功能的这个面向
multifunction 的这样子的一个使用方式。但老实讲，如果你今天只是从自己想去买这个东西去门市，从货架上把它拿走，然后去结账，然后就离开门市，其实你可能会觉得可能是 没什么，你不会去留意到一些特别的方式。但如果在一些我们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在培训我们的 interior advisor 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教导客人说，诶，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收纳需求的时候，一些小技巧 tips 在哪边，甚至说为什么会做这样设计，然后慢慢的去可能跟我们客人讲之后，再慢慢的扩散出去。
那回到就是无印良品的设计企划室，能不能请 Ben 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企划室到底都在做些什么？感觉很神秘啊。
对，因为其实我们后来过去，我们 B2C 的业主或者 B2B， 我们就问他说，哎，请问你们怎么知道我们这个服务的？因为老实讲，就是可能现在问十个有去无印买过东西的人啊，可能知道我们有在做空间改造企划的客人大概只有两三个。
嗯，
因为我们其实没有放太多的宣传力道在，不管是平面谣是在可能SNS， 慢慢最近
是刻意的吗？
就是也其实你说刻意吗，就我们这个部门其实是算是台湾无印良品第五大事业体，我们前面有零售、有餐饮、有网购，然后有所谓的通路供给，就是我们之前在 Seven 有 小家店嘛，
对，
然后现在是跟全联，第五个事业体才是我们设计企划室。那老实说在宣传的部分大家可能比较多资源的应该是否零售的部分，
也比较容易看到。
对，那我们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在 业界面，其实设计建筑业界其实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
嗯，
我们很多都是靠口耳相传。
对，
做完之后，然后他们就会说，哎，你们是不是无印有在做这样子的服务？那我们其实以现在这样子没有刻意宣传的情形之下，其实就有点快忙不过来了。对对对，所以我们大概是从这样的方式去进行。
嗯，因为其实空间改造有很多面向嘛，然后它可能功能性也不一样，可能是个人住家，然后或者是旅店，或者是公共空间或者什么的。那我觉得我们先从一个比较大范围的来谈好了，因为我们想要知道就是为什么无印想要有建立一个这样子空间改造的计划，所以可不可以请便跟我们分享，就是你自己观察现在台湾城市居住的状况，你觉得年轻人在意什么啊，或者是MUJI 期待有哪一些可以在做改变的地方？
因为我们当初要提供这个服务，除了就是我们卖家具给客人以外啊，
对，
其实那时候在2017年在我们这个服务提供之前，我老实讲你们应该都有听过无印风这三个字吧？
有有有有
就是在一个空间里面摆了很多
很极简的
无印的家具，然后用一些木材白色的，就有人说哦，我的无印风小宅完成了之类的。然后那时候我们内部在想说，为什么我们自己本家不做，然后外面的人就一直在讲说所谓的无印风的装潢。然后我们就是这样讨论完之后说，哎，那我们自己就来做吧。空间规划，我们的模组也变成是我们可以提供给顾客他选择好感生活的一个方式，一个 solution。
嗯，
因为家具备好了，东西都备好了，但空间如果也是一个我们模组，比如说我们完整设计的，从设计、规划、施工、家具配置一条龙的服务，
真无印风。
我们就把风拿掉了，因为风是类似的一个概念叙述，我们就说是无印良品规划的一个空间。
嗯，
对，它不是无印风，它就是无印良品。
那这样类型的专案是从日本开始做的吗？
对，是从日本开始的。如果你对无印比较了解的话，你会知道说日本有一个服务就是在卖房子，叫做 MUJI House。
对，
它是也是2004年成立的，然后后来被那个就是无印良品的子公司，然后它就提供了，那但它是所谓的 MUJI House 是盖独栋的。
嗯，
那它盖独栋完之后呢，整个空间的调性也把无印的模组啊跟家具放进去之后啊，就再抽离一个就是单纯空间规划，然后在2010年开始提供，然后先从、也是从家具配置顾问开始，然后慢慢扩大，然后我们是2013年跟着日本的脚步提供家具配置顾问，然后台湾是2017年领先全球的无印良品，除了日本以外海外第一个有提供空间改造企划的国家就是台湾。
嗯，所以是装潢跟里面的软装硬件是分开来两个单位。
对，如果你单纯家配的话，单纯家具配置就是interior advisor 家具配置顾问可以在门市帮你做到。
对，
但如果你要连整个空间规划的话，就是我们这个部门是从空间规划到施工到家具配置都可以帮客人一条龙服务。
嗯，因为我看到就是在无印在介绍这个企划的那个网页上面，其实有一直在强调 renovation 这个空间改造的概念。那为什么你们会特别强调这个概念？
因为其实你也知道说我们无印良品它有个核心概念，它是说对地球友善。
对，
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个想法，不是一直去做新的 renovation， 其实就是翻修，把一些旧有空间它其实可以保留一些既有的东西之后，然后我们把它做一个适度的翻修，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很对应生活者的一个居住空间。
嗯，
所以不是一昧的做新的， 那现在老实讲，台湾虽然说新成屋很多啦，但其实既有的中古屋或是要等待都更的房子其实也很多。
对，
那我们就是希望说是有 renovation 的这样的方式来提供这样子的一个 solution。
因为其实之前 Sharmanisa 也有报道过，就是无印良品的空间改造在日本的案例，就是他跟 UR 都市机构的合作发起这个 MUJI 乘以 UR 团地再生计划，可以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部分吗？以及就是团地到底是什么？
其实团地就日文的团地，但其实就是台湾的国宅。
哦，
那在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日本有一个那个婴儿潮，就是大量出生，然后那时候所谓的团地就是对应这些婴儿潮所要盖出来的国宅给这些人住的。
嗯，
但因为现在台湾少不是台湾，是日本少子高龄化，过去大量新建这些国宅其实已经有一些没有人在住了，没有人在用了。然后良品计划就跟 UR 都市再生机构合作这个专案，就是把这些闲置空闲的这些空间国宅去把它做一个适度的改装。
嗯，
就像我刚才讲的，能留的就留下来。它有一些比如说日本的一些特殊寸法叫做卡摩伊压居，它就是有些拉门那些东西它是可以留下来的，然后把那些留下来之后做一些适度翻新之后，然后就是再租给其他人。
哦，
对，
然后也解决居住空间也许不足或什么样的问题。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我想要住在都心里面，比如说我想要住在二子玉川啊，或是住在可能离涩谷或是池袋很近的地方，因为交通方便。但这些国宅通常都是离都心有一小小段距离。
嗯，
但它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讲蛋白区。
对，
它可能住在那个不是在蛋黄区里面，它就是我们把它做的就改造成是比较有生活感的一个，然后你住在觉得你会觉得很舒适，但你可能相对的你会多花点交通时间，但你可以用比较低的一些市价去承租这些空间。那你可能虽然你会牺牲一点交通时间，但你却获得了良好生活品质。因为这些团地大部分都是盖在可能郊区，或是离公园或是河滨很近的地方。
那在日本就是无印可以跟 UR 这样子的都市再生机构合作，比较算是大量的去做这样子的改造。
对，
那反观台湾呢，台湾会有这样子比较大型的专案合作，或者是它都比较是单点击破的方式去做？
我们现在这些专案呢、已经有跟几个国家的机构有一些合作，比如说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甚至是我们虽然不是在台北，我们跟台中市政府现在也有一些社会住宅的合作案。我们一开始是从就是配家具为的专案开始，因为台中市政府的住宅工程发展处的处长觉得说，谁说住社会住宅就要用可能比较没有设计感，或是用那种可能做好的那种家具，
对，
他们希望说透过就是住社会住宅也是可以有拥有一定良好生活品质的感觉。我们开始有一些标案的合作，从配家具开始，甚至我们有参与他们的工作坊，去跟他们居民做一些，甚至我们去参与这个活动，是我们去教导他们怎么收纳，因为我们有卖收纳用品嘛，然后加上刚好我有取得整理收纳的一些证照，
嗯，
然后在一年多前我们有参与他们的工作坊，到最近我们接下来有机会就是从建筑阶段就开始进入到合作的模式，可能有一些大家会觉得就是社会住宅嘛，可能就是可能标准房、一房型、两房型、通用房型等等之类的，
对，
但那还是停留在原本的思维模式。那以我们的空间改造企划的，比如说我们的仪式大空间、收纳可变性跟风格简约的材质与设备这四个 concept， 他们觉得放在社会住宅那才是真正所被那些人需要的。因为社会住宅三年一租，最多六年，你可能会经过不同居住者的循环，那不同的居住者他更需要这种可以对应不同生活需求的模组，去应用在这个空间里面。
原本的社会住宅是连里面的软装都已经，
他会附好那些在营造阶段可能就一起连木工一起做好的那些家具，就是比较看起来就会比较就是它就是衣橱，就是堪用的衣橱。
懂懂。
对，而且就是可能是木座做好就定在那边，那如果今天使用者不需要的时候它是不能调整的，
不能调动。
对，但我们有模组，就是我们是可以把有点像乐高的概念，
对，
它是可以拆解的，甚至移动到其他的地方。 对，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才是他们想要的一种模式。
嗯，
慢慢的就是有公家机关的合作案。
社会住宅可以理解，但是就我自己目前知道的，比如说台湾的都更是不是还是绝大部分会走一个改砍掉重练的模式，那可能就跟你们原本想要再生或再利用或是减少地球的负担，
对，
会有一点背道而驰。
所以我们现在可能会有一些业主就是说一些闲置空间，
对，
闲置空间，那你像你看你那个战恶库，
你
那时候刚好提到一开始你有提到说你住战恶库嘛，它其实就是一个历史仓库，那它原本是二楼是一个那个我记得是用餐空间，但好像就是它的坪效可能没那么好，
嗯，
然后那时候业主的话他想要说，哎，他听到我们其实战恶库是我们第三个旅宿空间，当然我们过去有一些实际案例，他觉得说，哎，我们这样 concept 不错，那我们就是把它不是盖新的，而是把它的二楼的闲置空间的仓库，然后我们把它改成全台湾第一个历史建筑里面的居住空间。
对
对，所以我们这种是那种有点像是使用目的变更，那我们第一个旅宿空间它其实是一个补习班，在商业大楼里面，那我们做完合格的使用目的变更之后，它就摇身一变变成旅馆。
嗯，
就是有点呼应说我们不要一昧盖新的，而是从旧有的它有些哪些可以利用的，那有一些法规行政法规要走的，我们就去做合法的申请之后去把它renovation， 然后去把它改造出来。
嗯，那 renovation 为什么会是对于城市友善或者对于地球友善甚至是比较接近现在人理想的居住方式之一，你们是怎么定义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的 renovation 的，像我刚才讲说四大概念嘛，然后我们有还有五大模组，因为我这样子的概念跟模组套进去之后啊，可能你一开始住进去的是只有两个人，
对，
那你可能会二加一，那二加二也有可能，但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居住空间没有办法做对应的时候，你是不是只能一直换房？
嗯，但是现代人又很难换房。
对，然后你换房你可能就会也许你要买新的啊或什么之类的，
或是会有中间转换期的问题，要住哪里，
甚至现在因为对地球友善，我们比如说 SDGs 或是 ESG 减少浪费然后减少碳排，其实你每个移动啊或是其实都是在增加这些碳排等等之类的，
嗯，
但如果我们今天的空间它是可以依照使用者的年龄也好人数也好或是使用需求可以一直去做调整的，比如说我刚刚讲过我们的模组家具有点像乐高，我一开始可能 say 好的话它是两格可以收纳东西的，但因为它是乐高嘛，所以它可以去门市追加零件之后它可以扩张，
嗯，
它也可以变少，因为你有我刚才讲过，因为你可能二加一二加二，小朋友长大了他要去外地念书的时候，是不是家里只剩两老的时候这东西用不到了，我可以把它撤掉，甚至我刚才讲说我可以把空间放出来，如果现在以现在的空间来讲，如果小朋友离家去外面甚至在外面成家立业了，只剩两老的时候，如果你可以变一室大空间的话，就是非常的非常的舒适啊，朋友来的话你也可以做一个临时的不管是休息的房间等等之类的，嗯，它就可以对应，那你就不用一直陷入要换房的一个循环。
对，是因应小家庭生活的一个弹性。
对，因为我们之前也一直问啊，因为以前台湾是三代同堂居多，但因为时空背景不一样了，现在是核心家庭居多，顶客族两人生活二加一居多，不是那种还要跟可能叔叔婶婶一起住的那种空间的。
对，
所以如果以这样子的方式去居住的话，就是没有问题。
而且其实疫情后大家对于居家生活品质的需求
对
是在提升的。
对，
嗯，
像您刚才提到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设计里面也有加入，就是在后 COVID-19 的一个生活模式，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有一些业主，我们会跟他反向提案说是不是在玄关的时候就要增设一个洗手台。
嗯，
这个是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慢慢开始这样的思维，甚至是在规划客厅的时候，但因为现在小家庭居多嘛，就小空间很多，你没有办法再有一个地方是可以拿来做可能书宅、书房等等之类的。餐桌现在合并成工作桌 ，working desk 的案例越来越多。
嗯，
所以 work from home 的一个规划方式也是在我们近期的很蛮多，不管是 B to B 也好，或是 B to C， 我们都会在这个比如说规划的部分，就是放更多的心力，如何在让业主或是使用者在这个空间里面，他可以容易生活，也可以兼顾他的工作。
对
对。
而且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点，因为我们刚好去年的六月有做居家的题目，然后我们就有发现，就是对于当代人来说，其实小宅的改造或者是小宅的应用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小宅它你要能够因应你的生活的调整或者你家庭人数的增长去做反应的话，其实弹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的空间有限，你只能利用比如说软装的部分去调整你生活所需的一些模式的改变，
就是弹性隔间很重要。所以弹性隔间就是我们这个服务还蛮强调一点。但老实说，其实这个弹性隔间一开始在台湾，我们的2017年在台湾推的时候
推不太动嘛，
有抗性。
为什么？
就因为那时候我们这个服务推行的时候，其实我们有请日方来台湾监修，然后我们带他去我们总部，我们就挑了几个伙伴的家，带他真的去深入我们台湾一般民众的居住去看哦。然后他们看完就问我说：“哎，Ben桑，他就说为什么你们台湾人的房间都要上锁？”我心里想：“哎，我因为我从小在台湾长大，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台湾人很居住，很重视隐私。那弹性隔间它有一个，其实它有一个抗性。”我不会就是一直提倡它多好多好，它
没有锁头这样。
第一个它没有锁，第二个它可能会有声音传递的问题，上面透空，
对，
或者是说我可能只是用倒吊板搭配拉门，搭配我隔间家具隔出来。如果以台湾人过去非常重视隐私的状况来讲的话，还是以传统的隔间，比如说砖砌的，或是隔间墙那种，然后搭配有锁的房门，那是最有隐私的。但是过去可能三代同堂，你在家里你可能会有爷爷奶奶啊，你可能会有叔叔婶婶，大家庭要有自己的空间。但现在老实讲，小家庭核心家庭居住的时候，其实你不需要再那么多隔间的，
对，
顶多就是可能真的主卧你保留完整的隔间是有房门跟隔间墙的，但你的第二房甚至是第三房，你就是可以用弹性隔间去把空间拉出来。有爸爸妈妈来，比如说上北部要来临时住个两三晚的话，你可以随时隔出一个孝亲房。哎，他可能住完之后要回南中南部了，你就把隔间打开，又变成了整个仪式大空间，
对，
可以办home party啊等等之类的。
嗯，
所以是那时候讲到弹性隔间，我就想到这个。那时候日本人就问我说：“哎，为什么你们都要锁？”哎，
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民族性不同，你看日剧有时候他们就是有时候那种和式拉门，那都没有锁，但它是弹性隔间，
对，
随时变成一个大空间。拉起来的话就是可以隔出一个暂时的，就是可以去对应你不同的使用需求。
对，你没有讲我也不会太去注意这一点。
对对对，
因为太习惯了。
然后看完就说：“哎，对，都有锁。”哎，真的会反问说：“哎，你们有发现到你们每个房门都有锁？”但后来我慢慢推，其实我觉得现在地球村的时代，资讯也越来越发达，那大家接受，尤其我们其实台湾算是蛮能接受日本的一些资讯啊，不管是时尚也好，或是这种空间设计也好，现在越来越多的族群跟顾客都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模式。当然时空背景不一样了，核心家庭变多了，而且他们也可以接受到，哦，原来的好处是这样子，我不用就是死守一个很小的第三房，然后结果光线也进不来等等之类的。但我们空间一打开之后，整个光线进来了，又变成弹性隔间，现在越多客人可以接受，不是只有年轻客人哦，我们也有大概五六十岁的客人，因为小朋友就已经成家立业了，家里只剩两老了，他也来找我们做 renovation， 把它改成就是适合他的生活模式的一个方式。
那你自己有感觉到比如说在疫情之后，就是大家对于既有空间的改造或者是一些软装的更新上有比较活跃吗？你自己觉得
没有到特别，
没有到
特别高，其实没有到，但其实这个需求一直都在。对，所以我觉得你刚才问我说有没有特别，我是觉得还蛮，自疫情结束之后我觉得还蛮持平的。对，但我觉得我反而比较明显的是一些比如说我们跟一些建商的合作案件啊，
他们的思维有改变，
尤其是从二代接班之后，他们想要跳脱以往的贩售模式，
对，
加上可能近期比较一些多的一些可能税制的改变啊等等之类的。那我觉得现在尤其是二代接手之后啊，他们没有想要就是遵守上一代的那种做好没有人会去看格局的，他们反而是在前期甚至是在 建筑体在做设计的时候就来跟我们，就是跟我们交流意见等等之类、哦、而不是说以前那种建商我盖什么格局反正都会有人买单那种感觉。
对对对，真的
对，跳脱已经跳，我近期还蛮感受还蛮深刻的。
因为现在大家所喜欢或向往的格局也许跟过去不太一样，因为也有买房的朋友，比如说他买的是旧房子、啊、
对，
他就会几乎都倾向于把整个都打通掉，就他不需要留这么多的隔间，
就是回到我们核心家庭变多了，
对，
小家庭变多了。
然后再来因为疫情后可能大家混合办公或是远距办公的需求，所以他可能也会希望自己有一个至少不要让自己在家里工作跟你的生活起居是这么的没有界限。
对，那个界限蛮重要的，
所以就有各种的新的需求出来。
是，
对。那其实刚刚有谈到很多就是为什么要进行这个 renovation 的改造，然后以及为什么这个空间改造的计划适合当代人。那因为日本应该是比台湾更早开始做这样子的计划嘛，
是
大概相隔多久啊？
因为2004年木居 house 嘛，我记得应该是在2010年左右，然后、嗯、日本有提供这个服务之后，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先导入了，在2013年开始导入了 interior 的家具配置顾问之后，然后在2017年我们才提供了空间改造企划。
那有没有一些日本的案例可以分享？
其实除了你刚才提到的国宅以外啊，
嗯，
当然一般 B2C 的也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改造贩售，
嗯，
他们会去找一些不错的标的，然后把它整理完之后变成一个 package，然后卖给顾客。
嗯，
对。那当初其实我们也有想要在台湾推行这样子的服务，就也许可能真的是闲置空间的，现在其实台湾真的还蛮多的哦，好像屋主都人已经在国外了，那在台湾没有什么亲朋好友，然后那些空间就闲置在那边。那我们当初有想过说，哎，台湾是不是也可以来做这种叫做改造贩售的这样子的 project。但好巧不巧，我们才有测试的第一个案子，跟一个建商测试第一个案子之后，台湾就推出了那个房地合一税，就是你买完之后在2年之内脱手，它的税率有来到了40几%。后来我们第一个案子测试过之后，就后来就再也没有再继续执行下去了，是蛮不巧的。
对，
但不然其实我觉得我们以无印良品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可以帮这个空间去赋予它的价值。我们不是只看价格，我们是希望透过我们的生活提案，然后这些模组家具，去把可能不起眼的一个空间，去把它 renovation 变成是一个有价值的空间。
嗯，
也许它真的可能交通有那么一点点不方便，但这样子改造之后，其实是可以找到有人是想要在这边生活的。
对
对。
那可不可以回过头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些活化改造再利用空间对于木居来说是一个重要议题，要投入这么多的资源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部分可能会牵扯到说，我们良品计划原本在日本它就会有推行一个 project 叫做地方创生，大家都一窝蜂的往都市跑，
对，
年轻人都不想要待在乡下。 COVID 之后有一些改变，那我们希望透过地方创生，就是把就是人口老化甚至是外移严重的一些地方，透过无印良品的这样子，不管是开门市也好，或是做这样子的空间改造也好，让年轻人，让人们可以愿意再回到地方。台湾也是，当然大家也知道嘛，一个企业存在它必须要先获利，但在获利的前提之下，我们也可以回馈社会，就希望透过这样 renovation 的部分，我们可以协助地方政府去做一些地方活化。像我们前两年也在台东开了第一家门市，
嗯，
也是希望说透过我们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个设点，然后我们也在跟台东县政府有做了一个铁花村的活化的一个案子，我们在铁花村盖了6间的无印良品的小屋，然后可以让一些可能在地的品牌进驻那边，甚至这个6个小屋它在铁花村是可以被拆解的，然后这个小屋一个小屋它可以被拉去可能长滨或者是台东的一些地方，它变成是一个公车的等候亭，或是给农民的一个休息的地方。然后时间到了，它又有些我们都开玩笑说它是七龙珠，它就时间到了又回到铁花村去聚集去办活动这样子。
我前几周去台东的时候也在成功遇到无印良品的车子
哦，移动贩卖小车，
对，超巧的。對對對對，因为它是有时间，就是比如说周日它可能会排班，就是几点钟到哪一个地方，几点钟到哪一个地方，然后我是完全无预警的，
是
就是在那个时间点在成功就遇到那个，我们有报道这个车子嘛，然后就啊，我竟然看到他的本人了。
对，因为其实移动小车啊，老实说，大家因为之前大家都有一些报道嘛，
对。
但老实说，它真的是一个地方性的服务的一个性质。它其实要你说它要可以获利，其实真的没有。我们其实是用一些门市有获利的前提，然后去撒泼这小，希望我们的一些这个小车可以走进比较偏向的一些人们的生活，让他们是也虽然说他们不方便到门市去购买，但我们可以去帮他们有点帮上忙这样子。对，
那。当无印在进入这些房屋开始进行改造的时候，有基于哪一些原则，以及它会因地而异吗？比如说在日本推行这样子的计划，它的原则或是它改造的状况跟台湾会有差别吗？
会，就是还是刚好提到嘛，就是因地制宜，文化是不一样的。像我们当初，我记得很清楚哦，我们那时候在台湾做的第一个食品屋在三重，然后是一个比较在地的建商，我刚才讲说我们的风格是不包天花板的，因为我们要减少浪费，而且我每平可以减少大概四五千块的平顶天花的费用。
对，
他们听了说好像有道理哦，就做下去之后他就跟我说啊，这不行，这总红没做完
对，真的，因为最近也很流行那种裸露的装潢嘛，然后真的他们都会觉得你为什么装一半，
对，老一辈人觉得说你这总红没做完，那这不行但年轻人觉得说这样子某种程度上是有点工业风，
对，
然后我们会把它收得很整齐干净，所以我们在日本他们是非常坚持是不包天花板的，在台湾我们那时候就因地制宜，我们可以包平顶天花，甚至有些可以接受我们就包局部天花，因为有时候管线可能会集中在某个地方，但我们是绝对不做造型天花，因为你过去有些可能在做试装他们会做造型天花，对不对，甚至做间接照明，我们是不做造型天花跟间接照明的，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不是非必要的一个空间设计，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有因地制宜这个部分。对，
好像也是印证，无印好像也是印证了某种程度上质感美感或设计其实跟永续不是相抵触的。
对
对，因为可能很多人就设计好像就是加法，
对，
我要很多很多什么样的东西去完成这个设计感，可是其实无印一直在做的事其实是减法的事情。
对，
在减法里面找到它的平衡或者是它的风格或是美感，
就是印证一句我之前在公司上过课，他们说不管是商品也好是做设计，其实就是加无减有，加过去没有的东西，减掉你过去有的东西，然后就是会有新的商品设计或是空间设计而延伸出来。对，
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出你不是非本科出身的
对啊，但因为如果你真的要聊到建筑或是现在什么的，我可能真的还不够，但因为过去因为业务的关系也跟很多建商交过手，
对，
甚至跟公部门有一些联动，那 我自己一直把自己，虽然说我是挂名业务总监，但我觉得我在这部门的角色有点像是设计协调员，design coordinator，就是我们除了有做设计的高市长以外，他是做设计的，
对，
然后我是负责业务的，然后我们其他 member 就是所谓的专案，我就是去 support 我这些 member 们，不管是合约的签订也好啊，或者是说我们在专案里面我可能需要，你会觉得说无印的家具或者是无印的商品应该可以对应所有需求，没有，有些尤其是商业空间的需求的话，我们有一些定制家具就是我们要去生出来，我们要去从零，
不是现在既有，
我们要去创造出来，因为毕竟我们的商品它一开始创造出来是 for 家庭用的，那商业空间的话你可能需要一些特殊的设计，但这些设计都会是 under 在我们的一些无印良品的 concept， 我不会做花俏的设计，对症使用者的需求，甚至是我就算做了新的收纳家具出来的，里面的摆放还是可以对应到无印的收纳用品，
所以现在家具的制造都是在地化生产吗？
没有，还是会有一些可能是进口的，对，然后现在但在地生产的东西越多了，最明显的是食品，因为从日本引进食品来，当然除了有一些产地的限制以外啊，还有一些就是最大的就是效期，
对，
那现在我们现在很多食品已经有好几千只是从日本的原型，就是我们在台湾找当地的厂商所生产的，我们就可以减少食品浪费，
嗯，
也可以减少碳足迹，
嗯，因为我上次跟也是无印良品的徐总监
哦、oh, Kelly
聊的，对，可以聊的时候，他也说其实在地化的生产就是他的负责的那个部分其实是无印良品现在非常强调的，
对对，在尤其是先从，因为而且食品是每个人都要吃的，
嗯，
对，最能触及到广大的消费民众这样子，
对
对。
那最后很想邀请就是 Ben 跟我们分享你近期参与过你自己觉得最印象深刻的案例是哪一个，然后募集在其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近期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有跟台湾摄影院还有跟正隆职业我们合作了一个就是新埔国中的乐龄教室改造案，
嗯，
那它其实是一个辅导案啊，就是他们希望可以辅导正隆职业，大家知道正隆职业嘛，就是在台湾应该是算第一大就是做纸这个类别的行业 的一个企业，那他们希望透过跟由摄影院来媒介设计单位来促进他们产业升级，因为他们过去可能做比较多的话是包装材，
嗯，
对，那我们他们希望透过媒就刚好媒合到我们，然后我们就利用了纸这个元素在教室里面做了一些布告栏跟收纳用品去搭配我们的模组，用我们的钢制组合成架，然后我们帮这些长者们去对症他们的需求，因为这些长者们在他们乐龄教室其实就是夜间部，他们就是用国中的教室晚上去上课，
对，
那些其实桌椅都很就是给年轻人用的，其实
不
适合长者用，那我们去蹲点完之后然后跟正隆一起蹲点，然后去做访谈，就是做整个专案的执行，然后最后在新北设计展有一起共同展出，
嗯，所以媒合是摄影院自己找到你们，还是说你们本来就参与在这个计划？
没有，因为我们原本就跟摄影院有定期的交流
哦，
对，然后他们那时候在找说，哎，有商品又有空间设计的单位到底有哪些，他们就想到无印，
嗯，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不管是建设公司建筑师或者是空间设计，他们做完案子之后可能就结束了，因为他们没有这些生活用品，
嗯，
但我们无印的话其实是有这些，我做完专案之后是有我这些很多东西去可以 support 去支援我的专案的内容，
嗯，
比如说像这些长者们所用的那些收纳架，就是我做完空间设计之后我还有这些商品可以去 support 给他们，
所以其实无印比较像是价值的角色嘛，
对，
嗯，
就只是我做完设计之后我还有实体的东西可以去帮助到使用者，
嗯，那为什么现在的这些也许建商或者跟你们合作的单位他们需要这样子价值的服务？
因为以前可能就只是空间做完，
对，
然后空间做完之后
比如说可能是因为人们需求改变，所以他们必须要有这样子的跟进才比较好去，嗯，也许销售他们的空间或者是怎么样的吗？
因为你可能做完那个空间之后你用配这些家具，他没有办法去对应
现在人的需求，
或者是说家庭人员之后，嗯，比如说我刚住进去我可能只要这样子的收纳，但你只要住进去随着时间的增加你的东西一定会越来越多，我们那时候就开玩笑说极简主义者只有极少人可以办得到
大家都一定是越多越多，
当然其他一定都是随着生活东西一定越来越多，那你那些系统柜做好了就是那样子不能拆，
就只
能
一直堆在家里的，
也不能增加，
对
对，也不能增加，因为那个系统柜都是做好做死的嘛，那我们这些我们无印良品的空间的整个调性跟这些模组家具可以随着使用者的需求调整位置，
对，
跟追加甚至你要减少都没有问题，而且你一有需求全省60家实体门市你都可以去立刻买得到，就不会说哦，我是特定的，因为建商一定
也还要定做什么的，
建商一定是跟某一个设计单位合作嘛，那他也没有卖家具啊，他那时候买这些家具可能那时候就没劲了，他也就没有办法随时增加或是取得他所需要的家具这样子，
嗯，
所以慢慢这样子的洽谈案越来越多。
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其实在不管在任何国家对于就是可能建设或者房屋改造部分可能都有自己的法规限制，那你们在进来台湾的时候有遇到比较困难的状况吗？就是碍于法规可能没有办法做到的。
碍于法规比较没有办法做到的，
还是其实室内装潢比较还好，只有建筑影响比较大？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不知道各位啊看到日本的空间规划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常看到中岛式厨房？
有。
那是因为他们 几乎都有全室电锆
哦，
所以他的给排水他可以移动位置，全今天厨房我可以移到空间的任何一个地方。但因为台湾都是壁排为主，而且中古屋跟新城屋都喜欢把厨房放在角落，然后因为有防火区划的问题，它是那道墙是不能敲掉的。对，所以你刚才问到法规的最大限制，我最印象深刻就是像很多新城屋要来洽选的时候，他想要把厨房
改成中岛，
因为可以，为什么喜欢用中岛，就是主妇在煮饭的时候他可以掌控全场，
对，
他可以跟家人交流。那就有人就会讲说啊，那油烟怎么办？台湾现在其实外卖太方便了，而且老实说，你们扪心自问，你们常在家里
很少，
对，你们那个下厨的几率其实很少。而且以前阿嬷擦菜不用滴油没胖，现在大家都是
少油少盐，
对，然后健康餐，对，基本上都不用猪油，你其实不会用那么就产生那么大油烟的。有可以，我们现在有些客人他会把它改成中岛厨房，但那是在客编阶段就是先完成的。但你只要是那种已经可能是成屋销售了，他那个墙是不能打开的，因为他有防火的问题，那个如果被那个消防检查他是要改回现状的，不然就是被罚款。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服务想要推广这种生活日本的生活模式，但会遇到的这个法规的问题就是刚才这个防火区划的问题。
那今天非常谢谢 Ben 来到我们节目分享自己在无印良品这18年来的挑战跟经历。那听众朋友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并留下5星好评。那除此之外呢，想要知道更多 SD 关注的消息，也欢迎到我们的脸书 IG 社群来追踪我们。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设计关键字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